大连13名法轮功学员安郭案，因为中山区法院没有提前三天将开庭的通知呢送达律师，因此10名律师都拒绝出庭，法院因而宣布择期再审。因为法庭多次的违法审理，律师们前往大连市检察院要求司法监督，检察院回复说跟法轮功相关的案件一律不接受投诉。那么律师就质问了，到底谁是邪教？
6月21号，大连市西岗区法院曾经针对此案开庭，那天庭审进行了12个小时，但是因为材料和被告人数太多，并且有三名法轮功学员身体虚弱，站立不住，在律师的强烈抗议下，法庭宣布休庭，择日再审。7月3号，包括陈建刚在内的律师们收到通知，通知说7月5号上午8点半再次开庭。律师们认为这违反了提前三天通知律师的法律规定，因此决定拒绝出庭，并且在3号统一告知法庭。
他们这个做法严重的侵害了当事人的在诉讼当中的辩护权，存在着很多很多的这个违法现象。你比如没有依法向被告人、向辩护人，提前三天送达诉讼的文书，通知要开庭，合议庭的组成不符合全国人大制定的这个规定。还有就是在庭审当中，审判长居然要求书记员对有一些内容不要记入笔录，这都是完全违法的。
另外一个违法之处是，法官擅自决定对两名生病的法轮功学员另案处理。依照法律，只有在人数众多的情况下，并且有一部分被告人身体有问题时，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整个案件终止审理，二是对这部分有病的人终止审理，另一部分人继续审理。但是陈建刚说，西岗区的法官当庭决定对这两名被告进行另案处理。陈建刚表示，这样做没有法律授权，法官没有这个权利。7月5号上午11点，记者致电律师陈建刚，他说刚刚得到消息，法庭宣布审理延期。
他们开会的时候，大连市法院有人说，那我今天开庭通知不到，那就明天开吧。他们这帮人就是现在自己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为什么今天没能开？不就因为你们没有进行合法的送达通知书和传票吗？如果你们再安排明天开庭，那你连通知和传票都不送达了，更不说合法送达了。有北京那边来的高层的官员提醒，那你们明天开庭，你凭什么明天开？你明天的开庭的传票你们送了吗？
这一天的庭审，律师们虽然没有去法院，却直奔大连市检察院。他们对中山区和西岗区的几名法官提出投诉，要求检察院对法院进行司法监督，但是检察院拒绝受理。
他们经请示他们领导，领导说了，和法轮功相关的我们一律不接受投诉。领导的说法可以对抗国家的法律，那么到底谁是邪教？那你是不是说依据领导的说法你就可以公然的违法践踏国家法律？我和他们争执了老长时间，他们落荒而逃。
因为法官处处违法，律师们还要求更改审理的法院。陈建刚说，在接下来的代理过程中，律师们将要求不仅仅在实体上要公平公正，而且在程序上一定要恪守程序法对于被告人和辩护律师各种权利的保护。
因为公民个人的权利、诉讼的权利都是通过点点滴滴才能体现的，如果一点一点剥夺了辩护人、剥夺了被告人的这种权利，那完全没有公平可言。所以我们的要求，法院和检察院控方要合法、要守法、要依据法律来办事。
去年7月6号，大连市610组织伙同各公安分局、派出所、街道社区等，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绑架，主要针对参与安装新唐人卫星电视接收器的近百名法轮功学员。这些法轮功学员遭到非法抓捕、抄家、关押和残酷折磨。后来有10多人被非法劳教，28人被非法批捕，其中13名被中共认为的技术人员被提起公诉。
前美国纽约时报的签约摄影师、纪录片制片人杜斌，今年64前夕呢，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秘密拘捕。中共的做法一度引起国际上的谴责。日前，杜斌的委托律师 向北京丰台拘留所提交取保候审的申请书，却遭警方驳回。
杜斌的委托律师蒲志强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杜斌被捕前几乎没有出过家门，警方所谓杜斌涉嫌犯有寻衅滋事罪非常荒谬。同时蒲志强说，杜斌的行为符合取保候审条件。南京东南大学法学教授张赞宁表示，即便寻衅滋事罪构成的话，也可以取保候审，
可能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人，把他放在社会上不至于再危害社会，那么就可以取保候审。那么他不给一般取保候审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蒲志强说，他在北京丰台拘留所会见了杜斌，也为杜斌提交了取保候审申请书，但是却遭到北京警方的驳回。据了解，构成寻衅滋事罪包括：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因此张赞宁指出，杜斌发表的作品都是真实的事件，不应构成任何犯罪。杜斌今年四月制作的《小鬼头上的女人》纪录片中，亲身经历者讲述了在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里遭受各种非人道酷刑。而在五月底，杜斌又出版了《天安门屠杀》一书，但随后失踪。后来得知，杜斌在出书的同一天已经被警方秘密拘捕，并且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拘留在北京丰台拘留所。张赞宁认为，当局的做法违反中国的宪法。
他这个出书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的，这个宪法规定人们有出版这个自由，所以他是不构成任何犯罪的。
时事评论员唐静元表示，中共对所有敢于说真话的意见者从来都是不择手段的打压，
只要所谓这种形势需要或者是政治需要，他们就可以随意的编造或者是强行扣上一个罪名来进行打压。至于说这个罪名在法律上究竟是不是成立，他们其实并不在意，因为现在的中共他们根本就不讲法律，就是所谓党的意志可以领导一切嘛，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也不过只是他们就是实行这种独裁统治的这种工具，随意而用而已。
唐静元指出，马三家劳教所由于迫害法轮功学员而臭名昭著，在海外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下，马三家已经成为迫害法轮功的一个象征性的场所和标志。而杜斌导演的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正好踩到了中共的痛处。
中共对法轮功的这种残酷迫害呢，一直都是他最害怕曝光的一个死结。杜斌的这种行为呢，可以说是直接触及到了中共最敏感的这种。
唐建远认为，中共对杜斌实施这种生拉硬拽，并且给扣上一个不相干的罪名，把人关起来的行为，反证了马三家及其他劳教所恐怖内幕的真实性。一些曾经经历马三家劳教所酷刑折磨而上访的人士，也在丰台看守所外举牌抗议，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杜斌。杜斌的辩护律师蒲志强表示，北京警方只能拘留杜斌37天，如果届时不放杜斌出来，就要进行正式起诉。
最近一个月，香港的港言媒体，包括香港大纪元时报、苹果日报、阳光时务周刊等，接连遭到了暴徒的袭击，引起国际社会关注。欧洲自由民主联盟主席、欧洲议会议员格拉汉·华森爵士强调，会持续向港府施压，确保香港的新闻自由。
格拉汉·华森爵士曾经在香港工作，并对香港形势密切关注。对于七一前夕，不到一个月内，接连有三家媒体遭袭击，华森表示忧心。
I think we need to be constantly vigilant. We need constantly to press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o make sure that the rule of law applies, to make sure that the provisions of the basic law are respected.And that Hong Kong remains a free and open society.
7月1号，港人有43万人走上街头，表达对中共政权的不满。华森深表敬佩。
I think Hong Kong's great strength is in the spirit of its people. Yes, there have been protests against the current government. There were also many protests against the last. It is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who will use their freedoms.Making sure they don't lose their freedoms.
新唐人记者杨立新、梁真，香港报道。
那么7月1号呢，是中共的所谓的建党日，也是所谓的香港回归纪念日。但是呢，对于香港人来说，却是上街游行，向中共展示公民力量、维护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核心价值的大日子。那么10年前的7月1号，50万港人的汗水阻止了23条恶法，让当时的特首董建华绞痛下台。那么10年后的今天，在七一前夕，最新的民调显示，现在特首梁振英上任首年的民望远远低于前两任特首。同时呢，港人对北京及特区政府的信任和信心指标全面下跌。那么其中一项对于一国两制的信心净值更是跌到零。让我们去看一下香港人怒火的原因。
梁振英下台，
人民自主，
人民自主，
立即普选，
占领中环，
蓄势待发，
蓄势待发，
狼英下台，
能力不及，
能力不及，
用人不当，
狼英下台，
占中马海平民愤，
最大战种梁振英，
最大战种梁振英，
不下台就下海，
狼英下台，
光复香港。
一、二、三，好！
一波波民间的愤怒声，显示香港市民的民意沸腾，对特首梁振英及其领导的管制队伍的不满情绪已达爆发的临界点。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举办的七一大游行，今年已经步入第10个年头。目前香港社会的民怨已经达到2003年反对23条立法的程度，矛头直指现任的特首梁振英。
今年七一大游行下午1点半先在维多利亚公园集会，提早在2点半出发，目的地由政府总部改为遮打道行人专用区。民政批评梁振英是当今世界上最烂的行政长官，上任第一天就有40万人要求他下台。
我们不应该再忍下去，我们也不应该继续去等下去，被这个无所不用其极的政府是继续这样去侮辱香港市民的智慧和剥夺我们的尊严。我们应该是一起去上街踢走梁振英政府，告诉中央政府你继续用这种方法去管治香港的话，是不会有成功的一天的。
泛民主派政党呼吁港人七一踊跃上街踢走梁振英。
这个呢，我相信咧就係會高唱入雲，所以叫佢自己豎起隻耳嚟聽下，到時睇下啦。我相信即係我哋喺度，大家都有其他訴求，但係一個統一嘅就係梁振英下台。
我哋要重現10年前03/71公民社會覺醒同埋咧自救嘅精神。星期一記得行出嚟，行俾梁振英睇，行俾北京睇，香港人。是要自救，我們要普選。
民生又不行，是政治上又是奴才，然後用人又是這樣不當。
作為香港市民，我們是應該回應他，用腳步回應他。我希望今年是會有破紀錄的人上街。今次的七一，我們不可以不給一些顏色梁振英看。
有地下党背景的梁振英不但施政背离民意，还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恶行延伸香港，纵容香港青年关爱协会持续1年多的文革式的暴力侵袭，其后又利用使环署的所谓执法打压法轮功学员的正常申诉表达权利。
江泽民的大内总管曾庆红悉心培养成为香港的红色代言人的特务，他涉足红黑两道，追随江派的指挥棒在香港搅局，在法轮功问题上捆绑中共高层。讲得白了，梁振英就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走狗。
这无非是一群在香港本地的共青团或者是共产党的这个冲锋队，也可以说就是在香港出现的红卫兵吧。他们就是以捣乱为职业的，到处就是扰乱公共秩序，到处都在踢场。
另一方面，中共惧怕港人上街，临近七一，驻港解放军不但演习恐吓港人，而建制派今年七一当天大搞维稳秀，又在天马涧公园搞嘉年华活动及千家商户优惠，试图诱惑港人不要参加七一大游行。 这些活动得到梁振英政府支持，近日被踢爆香港巨蛋音乐节当局只收取一元超低价的场租。
建制派做这些举动，一方面显得他们很愚昧，另一方面其实他们也都是践踏香港人的尊严，还有企图用钱迫使香港人出卖我们的良心。我觉得这些做法其实是叫做无所不用其极。
临近七一，一些感言的媒体及传媒人先后遭到恐吓和暴力袭击，即香港大纪元印刷厂大门被凶徒毁坏，阳光食物周刊老板陈平遇袭之后，一传媒集团主席李志英的寓所的闸门被车撞毁，集团属下的苹果日报又遭纵火。
第一，要谴责这些暴力，第二，亦都警方咧系应该尽力咧缉捕呢啲凶徒，呢啲不能够容忍嘅，系零容忍嘅。而最重要咧，我哋见到越多呢一啲嘅事件冲住某一个传媒咧，我哋更加要行出嚟去保卫香港嘅言论自由。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最新的民调显示，港人对中国国民身份认同的自豪感跌至98年以来的新低，只有3/3。另外，市民对北京及港府政策的评价是04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值。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被各界称为罪恶的中国防火墙之父的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冰清，在北京邮电大学学生2013年毕业典礼上面宣布因病要辞去校长一职。那么据说方冰清当时在宣布辞职的消息的时候呢，下面的学生是掌声雷动，网络这边呢更是引发了一片的欢呼，还有民众回应说祝病魔早日战胜方校长。那么目前中共政治局局势诡异，作为薄熙来党羽要员之一的方冰清在薄熙来案开审前的敏感时期离职，引起外界很多的推测。同时呢，从民众对方冰清的态度也可以看出民众渴望自由的心声，也能看到民众对搞网络封锁的中共政权的唾弃。
方冰清，北京邮电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是中国网络审查体系防火长城关键部分的首要涉及人。2006年至今，任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名誉主任，被各界称为罪恶的中国防火墙之父。在中共严密监控民众、监控网络、极力封锁真相传播的暴政下，方冰清起到助纣为虐的作用，因此他一直以来都是大陆民众的众矢之的。据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消息称，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冰清在该校2013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时说，这是他最后一次以校长身份出席毕业典礼，因为生过一场大病后体力不足以胜任而辞职。辞职消息传出后，有不少网友都说早该滚下台了。方冰清此举受到各方关注，民众拍手称快，纷纷回应说祝病魔早日战胜方校长。 A 股向日葵365说，方校长自己最大的罪过就是自己没有品德，没有做人底线，居然做党的走狗，开发那个系统。还有网友说，做尽缺德事儿，报应来了。乌龙院第大师兄说，你呀，何苦助纣为虐，老了搞得一身臭。但代表说，七强累了，作恶报应了。大月半头头说，半生赢得千夫指，一世修来粪土名。医学插画师阿杜说，祝病魔早日战胜方校长，因为他是专业砌长城的，中国长城防火墙就是禁锢你思想自由、信息自由、舆论自由的墙。露露的羊说，薄熙来和王立军下台了，没背景了，只能退休了，这次自己奸还不算，还搞防火墙，闭关锁国的厉害了。早在2012年9月，北京邮电大学开学典礼，方冰清没有参加，据说是做直肠癌手术去了。今年2月9日，正值辞旧迎新之时，方冰清在其微博上借大年三十向大家拜年。尽管方冰清似乎有自知之明的关闭了微博评论功能，不过截至除夕夜，该博文还是被转发过20000次，转发的帖子都回复了滚字。据媒体统计，方冰清这次拜年共收到20000多滚字和去死吧的新年贺礼。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冰曾在他的新浪微博留言说，一个大学校长在他的微博上祝愿每个人新年快乐，结果是得到10000个去死吧的转发，只要像他这样的人继续担任大学校长，中国就没有希望。 2011年5月19日，方冰心在武汉大学演讲遭到学生扔鞋子抗议，传闻方冰心被鞋子击中，引起网友们一片欢呼，还不断有人悬赏要再次袭击方冰心。有网民说，看来很有必要成立一个砸方基金会啊，谁砸中了方冰心就可以领奖金奖品，相信能激发起大家打怪刷宝的热情。去年王丽君出逃美领馆引发中南海地震，方冰心因为卷入周永康薄熙来监听中共高层领导的案件，企图合谋政变而受到全球关注。消息显示，方冰心是薄熙来与王丽君的网络专家，被薄熙来许诺成为谋反成功后的信息部长。方冰心则为薄熙来监控中共高层领导人电话及网络电子邮件，出谋划策并设计监控网络。网上公布的200多位被薄熙来收买的文人名单中就有方冰心。而黄奇帆在检举薄熙来的材料中交代，薄熙来曾经亲自要求他用非正常的财务手段给方冰心支付巨额奖金。目前正值由于中南海高层分崩加剧，各派就宪政纷争混战，加上近日政治局会议，习近平讲话警告政治局要维护中共权威，外界认为已经公开摊牌。有分析认为，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移送法办，面临重判之际，博党方冰心的请辞不是偶然，向外界传递的是沈博打江的信号。因为薄熙来党羽的总后台就是周永康、江泽民。
方冰心啊，是博案的核心成员，薄熙来搞这个重庆博士嘛，方冰心啊作为主要的文人吧被收买，现在的情况下薄熙来马上就要进行审判，江系的一些铁杆人马被揪出来，小老虎逐渐的被曝光，最后逼近这个大老虎。
大纪元网站的独家报道曾披露，周永康、薄熙来还共同策划并实施了逼迫谷歌退出中国的行动。在2010年谷歌退出中国事件中，方冰心非常有默契的多次出面为中共网络审查等制度辩护，同时对谷歌进行斥责。周永康、薄熙来随后指使百度在网页上解封和释放对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的假消息时，作为网络封锁和过滤专家的方冰心也涉案。6月25日，香港官媒中通社报道称，中共原铁道部长刘志军案、原吉林省副省长田学仁案及山东原副省长黄胜案进入司法程序，而中共最高检是否将博案列入重点将是未来3个月的焦点。外界认为，香港中通社的这篇报道是中共将派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审理后审理薄熙来案的时间表。薄熙来案的核心内幕是密谋政变和活灾器官罪恶。据北京消息人士对新起源透露，中纪委300多人的调查组经过几个月的工作，目前已经掌握了薄熙来的主要问题，查出其涉嫌犯下的严重罪行，有包括包庇博古开来谋杀案、以权谋私的经济问题、涉及其他命案、幕后指使盗取人体器官牟利。1999年7月，江泽民在中国发动对上亿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的残酷迫害，在迫害期间还实施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贩卖谋取暴利的罪恶。江泽民集团为了不被清算，计划在18大后政变，让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薄熙来取代习近平夺取政权，以维系江系统治和迫害政策。人算不如天算，政变计划已经完成了一半的时候，被王立军出逃美领馆事件一举曝光，中共内部分裂彻底白热化，已经摇摇欲坠的中共政权濒临全盘崩溃。